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耶稣是谁？是疯子吗？是傻子吗？是骗子吗？是鬼的儿子吗？还是神子？耶稣为什么会死？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原因就是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的大祭司长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是的。大祭司长说，你这个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字，你把自己和神同真同圣同等同荣，这是该死的罪。而耶稣为什么面对了这生死关头，他还是这么的勇敢，不惧怕的说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会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就像主耶稣他问他的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彼得，你有福了，因为这不是人启示你的，这是永生神启示你的。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的目的是要门徒和耶稣同在。耶稣要门徒和他同在的目的是什么？要认识耶稣是谁。同样的，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聚集在一起，甚至耶稣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耶稣的亲人拉住耶稣，因为他们听说耶稣疯癫了，疯狂了。耶稣的家人拉住耶稣，耶稣的亲属家人是谁呢？耶稣有没有亲人家属？从这一张图表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因圣灵感孕生下了耶稣。然后呢，玛利亚跟约瑟结婚之后呢，又生了至少有六个孩子，有这四个儿子，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和他们的姐妹们，这八位家人。耶稣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我们上次听说也看了，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下山之后呢，就进入到一个房子，群众也都跟随耶稣，有许多许多的要求，有许多的需求。耶稣呢，忙得和门徒都没有时间吃饭。那么众人呢，有不同的需要涌向耶稣。接着，这个作者马可，他非常诚实的记录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的亲属，他们听到了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舍命来帮助 这么多的群众，他们认为耶稣是发疯了，所以他们来拉住耶稣。耶稣他的家乡是在拿撒勒，所以呢，他的家人呢，可能就是从拿撒勒出发来到加利利来找耶稣。究竟是什么因素，什么原因让耶稣的家人这么确信相信耶稣已经发疯了，发癫了，而且呢要来保护耶稣，要来拘管耶稣？我们来思想，耶稣他三十岁离开他的家庭，他放弃了他在拿撒勒木匠的工作，他失去了一份职业，还有他到处的四周的旅游去传道传福音，没有固定的收入来维持家计。从世界人的眼光来看耶稣， 就是一个失去理性的人，才会抛弃了正业，过着一个好像流浪汉的生活，连枕头睡的地方都没有。再加上呢，当时的宗教领袖是有权有势有钱，大家都不敢去触怒这个宗教领袖的，不敢去对抗他们。但是耶稣的亲友，他们当然也想过，也知道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不会去招惹是非的，而且呢，这班人他们有权势，跟他作对无疑是自己吃亏受害，而且还会联络到家人。我们再想一想，上次我们提到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是怎么样的十二个门徒呢？这一个队伍是怎么样的一个团队呢？这十二个人都是谁啊？渔夫、税吏，还有那激进爱国的热血极端分子，这些人都不是宗教领袖。耶稣召集这十二个人要来建立神国的大事工，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钱财都是极其有限。耶稣的家人当然会想到有见识的人，绝对不会去组织这一群乌合之众。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也不会这么的愚昧去拣选这十二个渔夫小民。从世界上的眼光来看耶稣的行为，第一，他放弃了生活的保障，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没有一个巩固的地位，来避免他物质、金钱、生命的损失。第二个，耶稣放弃了生命的安全，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生命健康是第一的。就像彼得听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要被抓、被钉十字架，要受死、受害，他就拉着耶稣了，说千万不可以，你不能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万万不会临到你。又像撒玛利亚井旁的这些门徒，他们对耶稣真正的食物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完全毫无概念。同样的，耶稣的亲人家人也看不见耶稣他的工作和使命来世界上的目的。耶稣说他的食物是什么？遵行上帝的话。有时候人的评价论断是从自己的经历还有传说听来的。耶稣的亲友听到耶稣疯狂了，然后要把耶稣带回家，就好像我们每一位都会面临到舆论的威胁。有一句话说，邻居邻舍所发出来的声音往往都是比神的声音更加的响亮。人言可畏，人也习惯会常常思想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说我。耶稣的亲朋好友感觉到耶稣他所冒的是生命危险，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这些风险都是一个有头脑理智的人不会去做的事情，也不敢去做。亲属拉着耶稣，这个拉着是一个很强力的动词，它被翻译成抓拿，还有拘捕的意思。可见耶稣的家人把这件事情看得相当的严重。亲属们这一种消极的反应跟判断，就正好了说明他的家人对耶稣的身份都是无知的，他们不认识耶稣，他是100%的神子，也是100%的人子。耶稣大发热心传道医病赶鬼，连亲属都说他疯了。我们曾经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却被人误会，被人家嘲笑，当我们去发单张、去叩门、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被人家讥笑？ 当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要受到亲朋好友的误解。今天我们如果大大的广播宣传，我要叫世人发发发，发大财，挣大钱，这个世人呢，必定呢为我们欢呼叫好。但是今天我们若又因耶稣大发热心，世人必定会讥笑我们。即使是耶稣最至亲至敬的家人，也要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才明白耶稣的身份和工作。耶稣在世界上遵行神的话语，但是这些人的好意却拦阻了神的美意，只是一直想着如果这样子下去，只会失去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好意不一定是神的美意，有时候人的好意呢，反而是会产生了反面效果。所以当我们自己认为是善良的动机，或者是别人是好意的，我们仍然要先祷告再行动。彼得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怎么可以上耶路撒冷去受死呢？但是我们的主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去。这些好意耶稣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好意是阻挡神在地上要完成的大使命。世界上的人他不了解我们基督徒，所以也常会以为我们是癫狂了，是盲从了，是迷信了，来批评我们信徒。耶稣在世界上他最亲近的人都误解他，拦阻他去传道，因为会丧失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说，没有人将我的性命夺去，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柄舍了我的生命，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天父所领受的命令。犹太人因为耶稣讲这些话就开始又纷争了，内中呢又有好多人说耶稣呢他是被鬼附了，耶稣疯了。我们接着看马可福音3:22，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耶稣是被别西卜附身，又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因为文士呢，他们否认，不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也否认了。但是他们不能否认一件事实，就是耶稣行神迹，耶稣赶鬼，这是大家看见的事实。所以这些文士怎么办？他们只好造谣污蔑耶稣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别西卜的意思呢，就是鬼王的意思，也翻译作是房子的王。因为呢，鬼附在人的身上，把人的身体当作他的房子，霸占了人的身体，当作屋子。别西卜的意思呢，它就是整个邪灵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是属于一个撒旦来掌管的。那他就是呢，众小鬼之王，众王之王就叫做鬼王。宗教领袖他们控告耶稣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 being， 耶稣的这个人他已经被鬼附了。第二件事情他们控告的是耶稣他的工作，耶稣的 doing， 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呢，以下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如何来反驳他，如何来证明自己是谁。耶稣最后还用非常严厉的态度来回应他们批评耶稣是被鬼附的。宗教领袖来指责耶稣被鬼附，然后又说耶稣他做的工是靠鬼赶鬼，他们论断耶稣被邪灵所附，他们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是靠着大鬼赶走小鬼，耶稣只是在玩弄人，玩弄小鬼，耶稣的目的只是要满足他自己的野心，他想要做犹太人的王，并不是出于耶稣怜悯人拯救人。 因为耶稣本来就属于这魔鬼之子。我们看看，人都可以这样子的污蔑、辱骂、亵渎我们的主，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盼望、期待人对我们有好的待遇。所以当我们每一次遭受误会、逼迫、轻看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我们就要想到人们是如何的来对待我们的主耶稣。亲人密友都会误解耶稣，甚至连跟随他的门徒也对耶稣有许多的问号、不解、疑惑。宗教领袖更是故意的来曲解耶稣，说恶毒的话来毁谤耶稣，竟然可以把耶稣善良的工作把它归诸于是邪灵、邪恶的工作。他们认为这是黑暗的势力、黑暗的国度发生了内战，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的偏见，使得他们连最明显的事情都看不清楚。他们批评耶稣善良的功是靠着鬼王赶鬼。我们来看看最重点，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批评论断。我们需要翻到下一章的投影片。好，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接着有三个若，若一国相争，这个国站立不住；若一家相争，这一家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争，他们自己也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撒旦是跟神作对的。如果耶稣是靠着别西卜赶鬼，就是撒旦对抗撒旦，但是我们都知道撒旦的目的是要借着小鬼去辖制人，怎么会像耶稣一样是要叫人得自由、得释放呢？耶稣指出文士的判断是完全不合理的，一个国家纷争，这个国家就站立不住；一个家庭自相纷争，这个家庭也站立不住。鬼他从来不是要叫人得自由、得释放的，耶稣来要叫人得自由、得释放，要消灭魔鬼的权势。所以你们说耶稣是靠鬼赶鬼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黑暗跟光明、善良跟邪恶是无法相融在一起的。耶稣来捆绑撒旦，拯救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归向神，这一点非常重要。耶稣的神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要拯救我、拯救你、拯救他、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光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打破了撒旦的头，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已经被耶稣释放了，我们都已经从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了。耶稣捆绑这个大鬼撒旦，因为耶稣大有能力和权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靠大魔鬼的法力。耶稣继续的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所事跟自己的所作。没有人可以进壮士的家里抢夺壮士的家具，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壮士的家。这壮士指的是谁呢？就是那很有力量的撒旦。那壮士的家里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撒旦的国度。这壮士的家具呢，就是指着被撒旦利用的工具，伏伏在撒旦下面的这些手下，被他利用的人。撒旦呢，是这世界的王，他的家具呢，就是指着被他控制利用的人。假若我们计划要向一个强壮的人呢，强取、争取他家里面的家具，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先把这个壮士把他捆绑起来。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要证明耶稣不是和魔鬼结盟，魔鬼的力量已经被耶稣击败了，耶稣已经把魔鬼征服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文士指控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是荒谬的。耶稣在地上传道赶鬼，就是预告着耶稣最后必定全面的捆绑恶者。耶稣很明显的把自己赶鬼的工作比喻成他自己进入了这个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地盘，这是一场争夺战。耶稣知道这个行动要成功，就首先一定要先捆绑这个壮士，这个撒旦。耶稣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捆绑撒旦的行动，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这一点和宗教领袖所指控的是完完全全的相反。从以下的经文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证明谁是魔鬼之子，谁是神之子。这里说犯罪的就是魔鬼之子，神的儿子显出来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这样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已经很明显了。凡是不行义的就是魔鬼的儿子。而且呢，这个世界就好像田地一样，这个麦子就是天国之子，就是神之子，这个败子就是恶者之子。接着的经文又告诉我们，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的，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们起初是杀人不守真理的，他们是说谎的，凡是说谎的都是魔鬼之子，因为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看到圣经有提到一个人，他是魔鬼之子，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只是那行邪术的以吕马，他抵挡使徒，他叫人不信上帝。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以吕马说，你是充满各样诡诈邪恶的，你是魔鬼之子，你混乱了主耶稣的正道。所以我们看见文士控告耶稣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吗？这一年我都是在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是说什么？神的儿子，第一句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要门徒和他同在，是来认识耶稣才能差遣出去。同样的，我们今天认识这一段经文也是要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独生爱子。如果不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就是异端，就是异教。我们不是殊途同归，我们不是万流归宗，我们不是条条马路通罗马。我们的信心唯有仰望耶稣基督，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名，别无拯救。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分不清楚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靠圣灵赶鬼还是靠魔鬼邪灵赶鬼。我们看见文士他们的无知，其实他们不是无知，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故意的来曲解，来歪曲这个事实，狡辩。他们的行为态度是要受到很严重严厉的惩罚。我们继续来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世上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因为他们说耶稣是被鬼附的，耶稣他有权柄赦罪，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福音，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任何的罪，大罪小罪，甚至亵渎人子的罪，凡是认罪都可以罪得赦免，但是唯独亵渎圣灵，罪永不得赦。什么是亵渎圣灵？我们来看以下的经文告诉我们，凡是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还有一个抗拒圣灵，你们的心你们的耳朵都是刚硬的，你们抗拒圣灵。还有第三个亵慢圣灵， 人践踏了儿子耶稣，就是那个使人可以成圣之约的这个血，你们把它当作平常，亵慢了施恩的圣灵。你们想当受极大何等大的刑罚。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八个不要：不要欺哄圣灵，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试探圣灵，不要不顺服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亵渎圣灵，不要抗拒圣灵，不要亵慢圣灵。圣经教导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会被魔鬼来霸占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但是我们如果不顺从圣灵，就会受魔鬼的影响，因为我们不是和血气征战，我们是和属灵的邪恶力量在征战。耶稣赶鬼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但是文士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是从邪灵来的，这个就是故意将圣灵的工作把它看为是邪灵的工作，这个就是明明的在侮辱拒绝圣灵，他们就会失去了这个救恩。明知道是圣灵的能力，却说是邪灵的能力，就永远不得赦免了。这些宗教领袖文士控告耶稣是亵渎神，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亵渎圣灵，他们称耶稣是撒旦，是属魔鬼的。圣灵来到世界上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单是圣灵证明，还有神证明，还有天使证明，还有魔鬼，还有人都在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为什么要看圣经？因为圣经说这些事是要叫我们知道，凡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因耶稣的名得永生，得生命。所以我们人面对了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决定，都要来回应这一句话。有两种可能，第一个这是真的，第二个这是假的。如果假的，又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他不知道，耶稣不知道，他疯了，他是傻子，他不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他不知道上帝、天使、堕落的天使、人的见证都是假的，他不知道，因为他是个疯子。第二个可能，因为他知道他的宣告是假的，因为他是骗子，因为他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是魔鬼，所以他故意要骗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就是真的，那是真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要面对审判的就是这个决定，我们要相信他还是拒绝他。我们今天在座好多人都相信耶稣，我们就更要确据把握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我希望呢，下面这一章使徒信经可以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信的是什么，也希望呢我们把它背下来。我有一个方法呢很好背，不要以为说这一大段呢很难记，其实很好记。它总共有八个我信，第一个呢就是信上帝，第二个信耶稣，第三个信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很好记。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第四个信什么？我们现在就在教会，信大儿公普世教会。我信大儿公之教会。第五个坐在我们旁边的是谁？是圣徒。我信圣徒相通。所以这样子就五个背下来了。那剩下的三个呢？就是自己。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我的身体会复活，最后一个我信永生。哎，这样子八个就记起来了。那八个记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一点，我信天父上帝。那上帝他是谁呢？他就是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哎，又背起来了。那第二个呢，我信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神的独生子。那独生子接下来这一段呢，要怎么背呢？我们就把它记住，过去他因着圣灵感孕，借着玛利亚生出来，然后又在比拉多的手下死亡，然后三天复活，现在呢在神的右边啊，在为我们祷告，在神的右边，将来呢要从神那里来审判死人和活人。这样子我们就背起来了，希望我们昼夜思想这最起码最起码我们信什么，一定要把它背下来。那么好不好，我们最后就用祷告的心把这使徒信经从头念到结束，一二三，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接着用感恩的心来读奉献的经文，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都奉献给神，因为神爱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生命，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我们请诗诗来到台前，一二三，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才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受苦受难受死，三天复活，现在在神你的右边，将来还要来到地上来带领我们进入神你的国度。主啊，谢谢你，愿神你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来造就，来建立每一个人的信心，也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谢谢主，听孩子诚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这位人已经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为我们祈求。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回应。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以信心来宣告。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